好，我们继续讲。刚刚讲到这个法啊，因为由佛法讲到世间法，其实都是法啊。法是什么？法就是规则啊。法就是规则。那为什么称为规则呢？因为有一个轨迹，有一个轨道啊，一个轨迹，一个轨道，令众生啊能够有所依而行，叫做轨，对不对啊？那则呢？这个轨呢，一定要有规则的，不能随便乱弯，这样啊，那即使弯也有一个次第，有一个程序啊，有一个逻辑才行，不能随自己欢喜。随便就乱弯了，这样，你随便乱弯称为方便，那就不叫轨则了，那即使有轨也无则了，对不对？那无则就没则了嘛，对不对？所以中国的国法自古以来就是没则嘛，这样的，好，那我说，那我们中国不是自古也有那个？先秦诸子不是有个法家吗？是不是有个法家？那怎么说我们中国没有什么法呢？有，但是那个不是普世的法。那个法家的法是为了王朝的法。那个法家的法是很特定的，很特殊的。是严刑峻法，讲严刑峻法的法。也就是那个法家之士啊，他研究出一套法，那是很严刑峻法，然后帮助国王来宰制人民的那个法。那一方面宰制人民，一方面还教这个国王怎么样的使用权谋，怎么样去使用权谋，发挥权谋，然后来宰治天下，你知道吧？这个叫中国的法家。那为什么中国法家是这个样子呢？这个有一个历史背景，也有一个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也就是这个中国自古以来啊，先说历史背景，中国自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个都是有法，那个法都是王家的法，对啊。但是到了春秋战国周朝末年的时候，天下大乱，对，群雄并起。那个时候周王朝已经不能控制整个局面，都变成那些诸侯，对，诸侯割据啊，然后各自有各自的一套法啊，那。然后每一个这个诸侯都想要统一天下，对不对？最后是秦始皇统一了，对不对？那这中间呢，就很多的那些能人呐、这个有学问的人呐、然后能人呐、所谓的辨士啊，然后就起来做说客啊，然后他发明一套哈、可以就说令他富国强兵的、然后可以帮那国王统一天下的。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法家，那个先秦诸子百家，那个百家都是什么？多半都是为了政治目的，除了小说家以外啊，那多半都是为了政治目的，都为了孔子所说的甘露。孔子的弟子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子贡，知道吧？子贡端木氏。就子贡温甘露，有一篇啊，有一章，甘露什么呀？甘就是求的意思，露就是露味，换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做官，怎么样能够得到官位。然后孔子就回答他，所以孔子就是专门搞这一套的嘛，对不对？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啊，然后能够博得一片天呐、是不是？不过。他那一片天， 他人生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片，到后来那片就连半片都没有了，所以只好回去这个住宿里说，因为他出去有没有出去周游列国，哎，有没有周游72国？结果周游72国干什么知道吗？到处递履历表，对不对？结果都没有找到一个职业。可能那履历表没有跟你学怎么写，你知道？然后后来在陈蔡之间还被围了3个月，差点饿死，就最后只好回到老家去编诗书，哦，然后著《春秋》这样的，就专门就搞学问，然后开补习班，收牛肉干这样的。啊，但是他自己虽然他后来没有能够做官啊，除了当鲁国的宰相完了以后，不过他总是前宰相，对不对？啊，哦，X 的加一个 X 啊，哦，Premier 啊，哦，那法家跟儒家也是一样啊。哦，也都是为了要做官啊，那因为天下大乱啊，所以那些能人啊就想出为国王制作出一套方法，然后令他能够统一天下啊，然后当然他自己也就当权嘛，当官嘛啊，主宰那个整个的这个政策啊，是不是啊？所以那些就是那些辩士啊，说客啊，都是这样子的啊。那法家的来源是什么？法家的来源是鬼谷子。鬼谷子的来源是什么？那就是老子、李耳啊。那李耳因为深通这个中国的学术，也深通中国的民心人心，所以他也看透了中国的人心，所以也看破了很多这事项。他是有一些智慧，不过多半是世间智，以佛法来看是世间智，但是是非常透彻的世间智啊。他这个老子《道德经》里面也讲了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不仁呢，啊？天地是没有人心的。那如果是以哲学的眼光来看这句话，天地它没有人与不人，它是中性的。但是我们以这个人格化来看它的话，它对于人或对于万物啊，等于是就是很冷很冷啊，那很残酷这样的啊。而且这个变化多端啊，它自己就是很任性这样的，所以天地不仁啊，不顾这万物众生的这个辛苦疾苦痛苦啊，啊，以万物为刍狗。刍狗什么？刍狗是牺牲啊，因为古代不是要有六牲有没有？要祭拜的时候不是有大牢、中牢、小牢，那然后最大的就是六牲啊。牛羊猪狗啊等等啊啊，哦，总共六个叫六牲啊，那六牲那把它杀了叫牺牲啊，所以这个天地啊就把众生当牺牲品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天地是很对人民是很残酷的，所以这个老子的这句话等于是对中国这个传统的这种思想里面提出一个相对的，也等于是抗议的一种论调。因为中国古代就说天是善良的，对不对啊？天是善良的，但是他认为天是不良的，因为常常都这个肆虐于众生这样的。他提出了这个，然后他也深懂了人心啊，哦。那 可是他的由于他的这个深种人心，他变成祭祀分俗啊，啊、哦，看到人心的虚伪啊、哦，那他就祭祀分俗，所以遁世，对不对啊、哦？那可是他遁世哦，古代那些遁世之客哈、哦，他遁世又没有真正遁，你知道吗？因为他又很关心天下的事，然后如果他关心不到的时候，他就屈指一算，咚咚咚，哎，就知道了。哭在一算哦，这个，所以他不是真正的遁世。那所以你知道，诸葛孔明他是学什么的，你知道吗？他不是儒家，他是道家。所以诸葛孔明，我们在演戏里面不是也是他也是算那个啊，哦，然后借东风啊什么那些，那然后拿了剑啊，披头散发，那个是都是道教的做法。你知道吗？所以他不完全不是儒家，完全不是，那所以，老子啊，因为深这个观察了这个天地啊，这个自然界、啊、以及人啊，所以他就有那种就厌弃了这个世俗。可是他厌弃有没有真正的厌弃？你知道吧？这跟佛法就不一样，他是假的厌弃，你知道吧？那因为他。虽然遁世躲在那个茅棚里面，但是他对天下事都很了解。那他所教的学生就是用了他的一部分啊、哦、祭祀分俗这一方面，然后可以把握人心啊、哦、然后而且因为天地不仁了、啊、然后他们制作的那一套呢就反而用君王取代天地啊、哦、来宰割。取民，那以万民为刍狗，所以一天下万民对他有如那个见草一样，对，就好像孟子所说的啊，这个就草菅人命啊，随便就杀，那这个。他之所以能够这样，他有一套的那个传统，从尧舜禹汤文武仲翁下来，都是原来其实都是严刑峻法的那种法，而所以法家那个法就是帮助这个帝王统治天下、宰治天下的法，完全不是利益人民的法，也不是保护人民的法，而是吓唬人民的法。那宰治、控制、吓唬。你知道为什么严刑峻法？这个以九族，对不对？乃至于就是动不动就抄没，对不对？流放啊、哦，等等，那些都是很恐怖的事，你知道吧？所以这法家的法不是真正的法，那个是帝王的法。那个发明那个法的人呢，也都是为了自己想要做官。像商鞅啊、李斯啊、哦、等等这些人，都是为了私欲，为了满足私欲，然后去附和这个帝王的需求，啊，所以跟儒家的御用文人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没有真正的法，只有为了一个人的法的法，啊，没有万民之法。OK。这样你看，你听这楞严经又懂得我们中国历史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中国历史就这样子，轮回啊，轮回，一个朝代，然后他的福报受尽了，然后就有人起来，取而代之了，然后又还是一样，还是这个后宫佳丽3000人，然后这个一大队的御林军，对，然后皇帝出巡的时候，那是三军全部都护持一样，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你们大概不知道。说，那皇帝要去每年都要到那个，去祭天，对不对？哈、哦，那就在天安门呐、啊，啊、哦，那如果还要祭那个，泰山，啊、哦，祭泰山。那如果皇帝去祭泰山，从北京到，或是从长安到泰山，到山东泰山，要多远啊？ 那个阵仗那不得了啊，几十万人呢，你知道吗？几十万人，那所有的百官大，百官呐、大臣呐、全都跟着走，一切很多的嫔妃都跟着走，那个光是那个车就不得了，所以这就是中国，那你看看，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电影，或是历史记载？那个英国的国王，他出去的时候，他就自己一匹马，然后五六个卫士就出去了，然后在那个乡间路上碰到人就举手，然后等于说说嗨这样的意思，跟人民就这样子，那人民就会有的就跪下来，有的就这样子低头这样子而已哈、那个中国还得了，国王怎么可以这样子？光一个县官要出门的时候就这什么开道对不对哈、肃静威仪啊，对不对哈、哪得了，那所有经过的地方全部要净空，然后这个人民全部要跪在旁边，如果在街上来不及回避的啊、回避肃静，有没有两个大牌子啊，都光是个小县官啊，那个芝麻官啊，都是这样子，人民就要跪在那边呢、不能动，你一动我就抓去打了杀了。说你是想要干什么？要抹杀县太爷啊？那你看他们的皇帝就这样子，就这样，他们的国王就这样不值钱的英吉利的国王啊，这很不值钱的，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他们那个不管是大臣也好，或是谁来看国王啊，也都是只是一只脚跪下去，对不对？就这样而已。那我们就三拜九叩啊，对不对？所以一看，哎呀。这个英国国王实在太不值钱了，但是太不威风了，那我们中国自古就是这样，这就是礼，你知道吗？我想说，这个儒家所讲求的礼，就是这个，就是礼干嘛？就是要规范，要规范你，降服你，这样的，要让你不敢吭气，你知道吧？你不敢作声，你不要说你对皇帝老子或是县太爷不敢作声呢。你对你家的老子也不敢作声了，你最生请出家法打屁股，是不是？都是一套的，所以以上压下，以上压下，这样一直层层压下来，所以中国的文化，是有文化不文明，文化跟文明是两回事，这个文明啊，文化，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文化，什么文化呢？我们诗词歌赋、陶器、瓷器、铜器，对不对？自古就很昌盛，但是没有文明。文明相对于什么？猜一猜，我以前讲过，你们大家都忘掉了。文明相对于什么？野蛮。所以中国人蛮横不讲理，蛮横不讲理，走路的时候撞到人就说你干嘛挡路呢，对。然后在公车上踩到人的脚说哎呀你也不走开一点，对。但是西洋人乃至于东洋人呢、都比我们有理，你要经过的时候英国人说 excuse me, 对啊。那日本人就什么线对啊、而且是这样子对不对？我好像个小贼一样的什么线什么线，我不是讲过吗？我去高野山去学法去留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排在队啊，然后有那个这个前面的同学要出去不知道做什么，经过那些两列人嘛哈，然后他就这样。我会想说，他是在找什么？他丢了什么东西？因为他偷滴滴的嘛，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说对不起，对不起，借光借光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事实上，我们中国是非常没有礼的一个民族。 最没有礼貌的一个民族，目前来讲，以世界东西，看非洲不晓得啦，这个来比较很没有礼貌，尤其不注重个人的隐私，你知道吗？很糟糕，我在日本，那日本也受了中国的影响，对于个人的隐私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但西洋人就很尊重，那注重人个人的隐私，注重个人的权利跟 dignity 怎么讲？严尊人格的什么尊严？尊重个人的尊严，他们自古以来就这样子。还有啊，讲到中国，就讲到西洋啊，他们从来没有说一个人犯了罪，然后全家都遭殃，乃至于全族都遭殃，没有这样。一个人做罪，一个人做，一个人当，就杀那个人就完了。我们中国没有这样子的，那一定都是连坐，然后全都死，人灭子，全灭，所以你看就很莫名其妙，所以那我们把那莫名去掉哈，所以中国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民族。这种事情居然可以让它存在，而且存在几千年，大家都认可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卢梭所提出的说，这个一切的政府啊，都一定要有人民同意才能够治理啊。如果人民不同意的时候，随时都应该可以把它取代或是推翻啊。这就是民约论啊，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先声啊。Social contract 啊，这样的。但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这种概念，认为王、国王啊，这是天子啊，就是应天之命而来治理的。所以他只要坐上去了，就表示那是天命，那我们就认命，就这样的啊。但是你要晓得，佛法。不谈政治，但是呢，就说对于命运呢是不认命的，也就是说不认什么命，不认生死流转的命，这样子，所以不认说我就是凡夫，我就是愚痴，那就认这个命，那现在人不是，现在就是说那愚痴，我又愚痴怎么样？谁怕谁？对不对？就很愚痴了，这是更愚痴了，对不对？好，所以啊。刚刚讲就是这个法，那个法家是严刑峻法的法，不是真正的法，那是为了那个个人的私欲，然后满足另外一个人的私欲，然后创出来的法，然后就是讲的不好一听，就是助桀为虐啊，知道？节奏是一样的啦，节奏就很有节奏嘛，对。这是顺便讲到，那所以讲佛法，你要懂得世间法。那法是什么？就是规则。那规则就是一定有一定的规则可循，不是你自己随便任意改变的。所以你修学佛法也是一样，要依照这个法的规则、法则，如法去修。不能自己随便的变造，随便自己创造乱搞这样子，所以这个如法是非常重要。你若随便变造法啊，那随便的去创造法，然后随便的也就是不随着这个法走的话，那法很快就亡了。所以你可见得现在为什么末法，就是大家以我执我见我慢而去强制改变那个法，或是。你没有得那个法，你假装有得那个法，然后去传那个法，这就没有法了，这就乱了，你知道吧？是不是？就这样。像这种人现在太多了，所以所谓的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那说法的时候也不照那规则来讲，不照牌理出牌，就乱搞。那不照牌理出牌，每个人都这样的话，那个牌就没得打了，对不对？ 不过 学佛人是不打牌的，对。好，讲那个眼睛啊，447页，这一段是非常精彩的一段。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是故于故于世中观大观小。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是指九法界众生，九法界啊，就是六道，然后二圣啊，声闻缘觉菩萨，这样六道加声闻缘觉菩萨就三圣啊，三圣贤圣加六道凡夫，总共九法界，除了佛以外啊，六道凡夫加三圣贤圣变成九法界啊。我跟你们讲这些哈，就是关于这个世间法，就是让你真正看清楚了世间法，因此就不会贪着，就不会迷了，知道吧？你若看得清楚，就不会迷。那为什么会迷？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看清楚，格物看花，乃至于说格物看美女，就特别美，对不对？一种朦胧之美，然后这个这个叫神秘之美，蒙娜丽莎，对不对？就特别美，所以会迷。你若看清楚了，看近了，一看，哎呀，这么多青春痘，你就不迷，就不迷了嘛，对不对？那青春痘没有，哎呀，这么多粉刺，对，因为很少人脸上没粉刺的，对不对？啊，所以不能轻看，所以要看的时候要把眼镜脱掉，才有那种美感。美感是什么？美感就是朦胧之美才是美。如果清清楚楚，那就是变相片了，不是画画了，你知道？相片就没什么，就没什么，就不是艺术了。那什么是美呢？就是美就是 art， 对不对 ？art 这个字从哪来呢 ？art 是从 artificial 来的。这英文不好的人就听了就很讨厌。是刚刚讲政治原理，现在讲美学原理啊。什么叫美学？什么叫艺术？学艺术的啊？什么叫艺术？艺术。Art 是从 artificial 来的， artificial 是人工的意思，人造的啊，所以人造的东西经过人的布局选择啊，加工，然后把它造成另本来是从那个大自然 copy， 对啊，copy， 但是也不能 copy 完全一样， copy 完全一样，比如说一个风景，那你要 copy 完全一样就是照相啦，可照相常常不是真正的艺术，对不对？那是副艺术，对。那真正的艺术什么？就是你看了一个美景，然后照着那个美景的样子，然后自己另外布局，然后加上一些味道啊，就经过人工的作为啊，然后变成让它变成一个所谓的艺术品啊，经过人的这个 design 啊。设计啊，布置这样的，所以这个艺术是人工人造，所以也有虚假的意思，是虚假的。那这个不只是说画画的这个艺术是虚假的，事实上它是虚假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众生就是妄想分别，然后强加说那个是美的，所以那因为很有智慧的人看说它是美的，所以你比较笨的人就不敢说它不美，你知道吧？所以不只是画画是这样，音乐也是一样。那你看音乐里面，它要描摹一个景象， 然后描，然后要这个描写那个这个大自然的流水的声音啊，鸟叫啊，虫鸣啊，人声啊，歌声啊，然后音乐家就用那乐器把它表现出来，用音符来表现出来。诶，你听起来很美的，那可是他，你听了的时候，那你就在想象他所描摹的那个境界。可是那个境界什么？事实上已经是远离了那个境界。它是一个不但是 copy， 可是实在是不是很真实的 copy， 对不对？经过他那个，讲得好听点，就是那个 composer 那个作曲家的这匠心独运，然后把它重新摆布了一下，摆布凑合，对不对？然后甚至于，那你说你听那个贝多芬的月光曲啊，月光奏鸣曲啊，听过没有？月光钢琴奏鸣曲啊，然后你就想象哦，一个月光，然后有一个大师在弹琴，然后有一个女孩子从旁边经过，然后那个女孩子她留着长发啦啊，然后长得很美啊，然后就在月光下倾听大师弹那个琴，哦，好罗曼蒂克，是不是啊？就这样，所以这都是想象，所以这个。所有的艺术都要通过想象，啊，所以你听音乐的时候，然后听，这个田园交响曲也是一样，哦，去想象那个景象，因为什么？因为音符里面确实实在没有景象嘛，是通过你第六意识的用佛法来讲，第六意识的妄想、分别、联想，而认为而且认定他有这样的意思，他有这样的形象，乃至于你听那个 Smetana 的那个莫尔岛河，哦，你就去想象那个河怎么样从森林里面一滴一滴的聚成，变成溪涧，然后溪涧奔流下来，然后变成比较大的河，然后最后变成很大的河，然后最后跑到那个沙漠里面，然后变成那个浮流。然后就消失了，到最后，最后没有了啊！听过那个音乐没有？那个是很美的音乐。那什么会美呢？想象，你想象才会美。你没有想象力的人，你就听不出来。你听起来只是很多叮叮当当叮叮叮叮叮叮，不知道它是什么玩意儿。对，所以所有的文学、艺术、戏剧啊，雕刻。这些所谓的文化的东西啊，全都是想象的。那你而且你要有一个前提，嘿，这又是我的新的发现，这上面来的欧几里得几何学知道吧？啊，好，总算有一个知道了。这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也是几何学家，几何学的祖师啊，那叫欧几里得 Euclid。这 EU 念 O 啊，那他发明了几何学，然后这个几何学的，这很重要，你知道吗？这个牵涉到所有的西洋的学术以及这个理哲学，这理哲学就是逻辑啊，这逻辑怎么来的？逻辑虽然说是推理啊，但是他要先假定一些理，所以有一个公理。他先有一个公理，一个定理，所以你学几何的时候，很多的定理有没有？啊，你要先假设那个定理是真的，啊，是不需要证明的理，啊，那以那个推出去，那个叫做演绎法。我上次讲过演绎有没有？演绎跟归纳，啊，那几何学、哲学、伦理学，全都是演绎法。神学都是演绎法，这跟学佛也是很有关系的，要不然你学不通的，你知道吗？几何学、哲学、伦理学啊，神学，这神学是指西洋的神学，可是这个几何学不只是几何学，因为可以说是高级数学的基础，因为有几何所以有三角，有三角所以有微积分， 有微积分，所以有天文学。听懂吗 ？OK， 那些都是这样一连串上来的啊。所以这几何学，然后哲学，这是有相关的啊。因为西洋的希腊的那个哲学家，或是应该是读书人，都必定要学数学。数学，那数学里面一个很重要，不是算数啦，而是像几何学。因为这个几何学跟那个数学原理以及这个推理有关系啊。但是推理怎么推呢？它要依照一个公理而演出一个公式出来。那公式既然是公式，你要注意那个公啊，那个公就是不可改变，大家都认同的意思啊。这认大家都认同啊，称为在佛法里面称为共许，就是说阴明学里面讲共许啊啊，所以他依一个共许的公理啊，然后推出来一些公式，然后再用那些公式来演算。或是解一些题啊，这样的解题的是解决一些状况，哎，因为有一些那个几何学都是讲形状嘛，形状而产生的一些状况。那这有什么重要？这有个重要，重要就是说，因为世间一切万物都有形状啊，那这形状的不同的情况会产生不同的。这个结果，那为了要这个铺排啊，然后来自于 design 种种情况，就必须要用到几何学，乃至于你我们现在讲的比较简单一点，比如说你做那个图案设计啊，啊、哦，那些就从几何学出来的，啊，所以几何学、哲学、神学、伦理学、美学。都是事先假定有一个公理，这个公理都是假说来的。假说就是说假定的学说，这个假定的学说，而真是这个假定的学说有两种，一种是必须要证明才变成定理，但是有一种呢是不需要证明的，自证的。哎，这个又跟我们佛法里面那个八识有自证分，有没有？哎，一样，他自己证明自己，不需要你来证明，我就是确定的，这样叫自证的。哎，这自证的道理啊，然后以这个道理，然后来推一切。好，那这一些学问，最高级的这种学问呢、啊，文明文化的这种的这个最高级的成品啊，都是依于一个共许的公理，而这共许的公理呢、啊，这个讲这些道理呢，通常都只是讲到这里为止。但是，通过佛法以及我的理解呢，就把它讲出来了。这个道理，这些东西的根本的源头道理是什么？不见了。想象，因为这个假说或是公理呢，它是不能证明的，不能证明，而且大家都同意，我们不要证明它，我们就令它成立，这样就好了，这样的吗？这叫公理啊！哎，我们就令它成立，我们大家有共识。哎，现在的政治。的讲法就我们大家的共识说这个我们就把它当作就是一个定理啊，但是这个定理是没有经过证明的理，那因为大家都是共识，所以把它称为公理，这样子，而不能证明，也不需要证明，我们不需要去证明它，我们就确定成立它，这样就好了。那么这个欧几里的所有的这个几何学里面的那些公理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没有这些公理，就没有欧几里的几何学，那这整个的所有的这些学问都没有了，那乃至于不要说是欧几里的 几何学不能成立，没有公理的话，哲学不能成立，神学不能成立。好，哲学不讲，神学第一个你一定要成立，神是有的。第一个，上帝是有的；第二个，上帝创造一切，他是造物主，这一定要成立。你这两个没有成立，那就没有了，那就没有神学可谈了，对不对？啊，那就有学而无神了，你知道？啊，那伦理学也是一样，它有一个最基础的公理，什么？确定世间有善，而这个善是经过人的这个两这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往啊，哦，然后要确定有一些基础，认为那个是必定要成就的啊，譬如说，下对上的尊敬，好，哦，然后，比如那以中国的伦理的话，就是忠孝啊、节义等等这些，这些伦理学的基础，这些要不要证明？不用证明，必须要假定它成立，一定要有才有伦理，才有人伦，对不对？那西洋的伦理学什么？西洋伦理学有两种，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犹太的。啊，以色列的，啊，希腊的是以这个基督教来看，就是等于是 pagan， 也就是说不信神的，不信他们的唯一真神呢，啊，那所以是比较开放的啊，比较草根的这样的啊，那这个西洋那个希腊的伦理学呢，就是所以他是注重个人的，注重自由的，这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啊，但是这也是适合他的那个希腊的那个地理环境，也就是众生的医保所成，因为他们土地是很分割的，都是一些岛屿啊啊，然后很独立啊，所以产生他们那样的文化，所以个人主义就在这个希腊很昌盛，所以这个也帮助了这个所谓的民主的产生啊。那这个犹太呢，他们因为处在那种很恶劣的环境啊，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个强有力的一种信仰，然后来巩固他们的民族，要不然他们早就被消灭掉了。乃至于后来真正就亡国了，亡国但是民族没亡，用什么？用他们很强悍的这种犹太教的这种信仰，哦，来巩固他们的血裔跟他们的民族传统，要不然他们早就被同化掉了，你知道吧？就像中国人到哪一国就成为哪一国人，对不对？我们很容易把人家同化，我们也很容易被人家同化，我们很随顺，那只是讲好听了，也就是说我们很没原则了，对。但是这个犹太人就很有原则，然后不晓得怎么搞的，他们就是，他们到哪一国哦，他们就是兼顾自己的传统，所以哦，他不管到哪一国，任何一个国家人都讨厌，对吧？因为你都是一直坚持你自己的那一套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就变成很封闭，很被排斥，原因这很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啊，所以这个伦理学呢，依各个民族产生不同，有不同的公理在里面。我们中国就忠孝节义啊，这个重要。但是以希腊来讲，就是自由啊，这个个人啊的那种，乃至于就是个人的尊严啊、权利啊等等，这是正向。但是因为他们太个人主义了，所以就变成纷乱了啊，这是缺点。然后他的这个纷乱呢，结果被那个拉丁民族、被罗马把它补起来了。罗马人他们强于什么？强于治法，所以他们的法律很好啊， 法律，然后他们做的法律，就是而且他们非常守法，所以这他们民族性跟希腊的民族性就不一样，就正好就弥补了，所以罗马能够统治西方1000多年，就是这样子。哎，那个犹太民族怎么样？犹太民族就是为了要抵御四面八方的这个很强悍的这个民族，所以他们自己也很强悍，所以他们怎么样强悍法呢？他们就依照这个一神论，然后而且确定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我们是最优秀的，是最好的，我们是上帝的宠儿，对不对啊？这就是自我假定了，你知道吧？哎，所以然后所以这个都是从这个假说来的啊，因为这个神学就是从一个假说，从一个假说，上帝是有绝对存在，第二个他是造物主，他是创造一切啊，所以他是一切的根本，一切的所依啊，那一定要这样子。那伦理学他就确定了一些公理啊，然后美学，现在讲到美学啊，它的公理就是什么？它就说世间相对于伦理学，这个是善，世间一定有善，所以有伦理嘛。啊，那你如果跟老子讲伦理就没用了，你知道吧？他肯定人是恶的，哎，所以他根本不谈这个东西，你知道吧？那所以那儒家有性善的那一部分呢，就讲伦理有善啊，然后美学呢是讲世间一定有美，哎，有一些东西是美的，然后可是那个美呢却是从必须要经过人工的加工，这样子。哎，好，那我们现在讲回头讲这个迷己为物，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迷己，这为就是以为，物是心外实有之物，不是物本来是外物，但是我们把它假定是实在有的，这样懂吗？譬如说，你看到这个东西，有没有？有。那我们大家都公认都有，对不对？这是凡夫所见。但是依佛法，佛的智慧来看，这一个东西的有，是因为你自心所现的有。所以它是自心所现的东西，这样懂吗？所以一切万物，这一切的依报都是自心所现，乃至于一切的众生也是都是你自心所现。好，那么这个好像很难理解哈，我讲一句话你就懂了。假如你有一天昏迷了，那在你的自心世界里面有两种现象。第一个，你那个时候自心显现是你自心的世界，那个自心世界你见到了是有，可是真正外在存在的世界全都没有了，是不是？哎，所以你昏迷了以后，外在的实际的世界都没有了，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自心不见了，因为你自心跟着外界没有接触，所以因为你自心跟外界失联，懂了吧？失联了就好像没有了，你跟你的亲戚失联了，跟你的父母失联了，那就好像死掉一样，就好像没有了，是不是？哎，那如果再联系上了，哎，又有了。同样的，你自心如果跟外界外物失联了，那外物就没有了。那你如果恢复原来的心的话，那么又在联系上了，那外物又现出来了。所以可见得这外物有与没有 是因为你自心所限。你的心能如果不运作，外物就没了。一个疯子，他活在自心的世界，他所看到的不是真正外在的世界，对不对？啊，所以真正外在的世界对他来讲是没有的，他所看到的是自己，哎，他就是真正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个世界，然后他经过他的艺术的编排啊，然后恢复另外一种景象，而且那个是有的，而且是真实的，而且是美的，而且他喜欢，对不对？而且他喜欢，而且他陶醉。那我们一切人欣赏艺术，陶醉于艺术，亦复如是。经过我们自心，首先要先迷心，因为把自己的自心给迷掉，然后贴上一些半透明的东西，然后再把它次序稍微弄一弄啊，然后就变成很美这样的，然后就沉醉在里面，然后一张就可以卖200万这样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众生、艺术家、疯子、天才都差不多，但是我们凡夫众生是什么？是什么？半疯，半疯子，一半呢、所以，我们真正看到的东西不是真正的实相，而是有自己自心变造的假象，但是我们认为很好很美，这样子。所以迷己为物，那众生呢变造了外物的假象，然后又认为那些假那外物呢是就是我自己，这样的吗？所以迷己为物的意思就是说迷失本心的意思啊，迷失本心，然后把自己物化，把自己物化啊。所以物化的结果是什么？其中无性。所以你要了解这句话，最简单的就是从这个物化来讲。所以最清楚最清楚，你就看到现前的我讲的说，我们现在的众生都物化了，都是追求物，而且认为物是真的，物是实的，物是有用的，那除此以外都没有用，所以都不去探讨，不追求，不当作目标，就完全是物化。所以人都变成跟东西一样，跟物一样，跟 robot 一样，机器人啊，哔哩哔哩哔哩，等一下，啊，对了，时间差不多，啊，那我先把这句话讲完。所以迷己为物，然后认为我自身也是物，为什么呢？因为我自身是四大所成，四大是什么？四大是物，所以只看到那个表象。我自身是四大，看不到心，更加看不到性，对，所以只表象的执着我这个自身的四大物相，啊，所以既然自身只是物相，所以其中无性啊。那既然无性，肯定无性了，怎么会去追求自性呢？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变成机器人了，机器人什么？就完全是机械动作。没有灵性，追求一些实在实体表象的东西，因此失于本心。你追求物嘛，看到自己就是物啊，所以只追求那个物。所以不只是外物是物，自身也是物，所以以这个自身之物要去消化，攫取消化 consume， 知道吧？啊 ，consume 外物，以自身之物要去 consume 外物，攫取消化啊。那因此就失于本心了，失于本心就为物所转。所以因为你只追求物嘛，所以物一转你就转了，就随着它转了，对不对啊？最简单就是什么？ 女人追求时髦，唯物所转，对不对？你不时髦也不行啦，对不对？你不时髦，自己又不很不安心嘛，对不对？哎，大家都穿长裤子，你穿短裙就不时髦啊，哎，好，因为这样，所以事故于中观大观小啊，所以你才会在这个于中呢，于本心之中啊，本心中的东西，本心中物啊，观大观小，意思是什么？起虚妄分别，这是起虚妄分别。好，顺便讲到，我刚刚不是讲到蒋梦麟的西潮吗？那我说现在人都是看电子书啊，那我有个弟子啊，说要把我的东西都弄成电子书。我跟你讲，电子书是什么书呢？电子书就是虚妄的书。哎，为什么？因为它是不是书的书？哎，它根本没有一个没有真的一本书嘛。哎，是假的。不过因为众生虚妄，然后是虚妄的潮流，我也随顺众生，好吧？哎，因为你不跟他这样子假假的虚妄的话，那他又不能追求真的。哎，所以我就在妄中现真啊。所以我跟你讲哈，像我这样子的恐怕是绝无仅有了。哎，我这个，所以这个电脑化、电子化什么，我都是被推动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这样子了。但是因缘成熟了，我也也不那个拘束这样子，就随顺，随众生业力如是嘛，对不对啊？我告诉你哦，我是一个很古典的人，所以哦，我是一个很反潮流的人，你知道吗？那这个也是讲起来是也是很 ironical 哦，就是很反讽啊。这个所有浪漫主义者哦，他们都是很反科技的，你知道吗？因为他要浪漫嘛，所以是要复归自然。可是科技就是反自然的，所以他们就是最讨厌这个，像是这个这个英国雪莱啊什么那些诗人拜伦啊，他们就很讨厌科技，那很讨厌那时候的工业化，你知道吗？就把人物化了，你知道吗？不过你知道吗？现在电脑化又不是物化，因为不是物化，无化，把人都没了，只变成影像，甚至有人他的做功课的时候，那佛像是用电脑的，所以那个就是他就在修如幻三昧，你知道。有回向没有？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